第四单元，培养属灵的孩子，包括做见证。欢迎来到跟随耶稣系列的第四单元。在第一个单元执事总结中，我们已经向你介绍了口头和文字上的不同，以及我们怎样通过故事来交流。我们通过谈论有系统的圣经故事来帮助没有读过书的人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也谈了世界观的重要性，以及你要讲故事给他们听的人的世界观。这会帮助你选择合适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特殊的情况中，为了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你怎样讲故事等等。我们介绍了那十个步骤的范例，来帮助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明白和应用真理。我们现在来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步是要找出你要传达的真理。第二步是考虑一下你选的人的世界观的问题。第三步，看一下他们的世界观中相关的桥梁、障碍和鸿沟的问题，这会对你传达圣经真理有帮助。第四，选择一个圣经故事或多个故事来传达圣经真理。第五，为了传达那条圣经真理，编排故事和计划对话的内容。第六，用适合他们文化的方法来讲故事。第七，通过对话帮助小组里的人发现应用的真理。在故事中，你不要告诉他们那一刻的教训，而是帮助在教训以外和故事之外发现真理。第八，带领小组里的人遵守圣经的真理。每一次你都告诉他们一个故事，你说在你们的生活中要练习这一点，然后就讲到第九步，在小组里建立互相负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遵行那些真理，在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报告他们是怎样做的。第十，鼓励学员通过对他们的朋友和邻居讲故事及效法那些故事的方法来复制，并继续对除他们以外的人讲这些真理。所以我们用了那十个步骤。在第一个单元中，我们已经讲了和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关心和负担的中心。然后我们也说明了那十个步骤是怎样通过故事被应用在教导中的。在第二个单元中，我们把它叫做选择跟随耶稣。我们提供了旧约和新约的故事，这为救恩打下了一个基础。在你小组里的人可能还不是信徒，通过这些，他们可能会很清楚地明白救恩的基础。对于信徒来说，这会加固他们的信心。在分享福音上，第二单元是很重要的。在第三单元中，我们特别地讲到了新改变信仰的人。我们使用了一个叫做门徒的十字架的原则，也就是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所需要有的。但是我们是从按有系统的圣经故事来看那一点的，也就是说，我们讲故事，然后我们问一些对话并做讨论，直到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个单元是一个纯粹的通过讲有系统的圣经故事的方法来帮助基督徒培训新改变信仰的人的方法。在基督里要遵从，要活在他的话中，要用信心来祷告，活在教会中和其他信徒的跟随关系中，对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做见证，侍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现在在这个单元里，我们想把怎样通过整个程序来训练人们，直到他们能够增加信徒，甚至是家庭教会或者是其他的组的领袖。因此我们要扩大训练的工具。我们还会使用有系统的圣经故事的方法作为权威和我们想要参考的资料。我们会在故事中继续以前的做法，但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指导的方法，也就是在那种背景下和人们分享他们会怎样训练别人。他们可能识字，也可能不识字，但是我们都不用任何文字的形式。我们会使用严格的口头方式，因为他们将要一起工作的人是口头的学习者，所以他们不得不口头的学习。 我们会谈到整个门徒训练的概念，以及他们怎样行出那些概念。这个单元的第二个部分是故事的组成部分，这个部分陈述了讲故事前的准备阶段的故事，也就是你通过各种的方式来设置故事场景。第二，通过系统的圣经故事来使他们明白那一点。接着，在讲完每一个故事之后，和小组里的人一起做对话，并问许多许多的问题，来帮助他们通过故事中的方法来明白真理。第三部分可以说是，如果你跟不同组的人或是不同世界观的人讲故事，那么这里是一些你们要注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世界的班级，这些人在全世界都有过经历，在不同的背景下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们能够和你们分享一些警告、建议和鼓励。在这里呢，请你注意，在你们本地使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必发展下去。在这里把它包括进去，是为了增加你讲故事的知识，把它放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处理带领成熟的门徒时所遇到的挑战的问题。在我们扩大口头工具箱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特殊的、有系统的、连续的方法来训练人们。让我们来谈在一些对话会议中可以得到的一些口头工具，不要和有系统的圣经故事混淆了，但我们可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学习并且记住。其中的一种最好的补充圣经故事的方法是把经文放在歌曲中，在其他的一些文化中，他们还把它编进舞蹈中。歌和舞都是一种交流媒介，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找到一些寓言，一些他们自己的能够在对话阶段使用的故事，或是在讲故事前用它来突出我们的故事时间，是很重要也是有很帮助的。在对话时间里，我们通过处理他们世界或者是超出他们世界的故事的方法来讨论圣经的教导。一些能识字的人把它打印成标语，在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把它挂在房间里，但是那些不识字的人还是要学习引用背诵那些经文，这样就变成了口头复习神的六个主要特征的方式。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当然你可以有许多像这样的口头背诵的经文，比如说使徒的信条，那是被许多西方的基督徒列行公式的背诵的，所以帮助那些口头学习的人们学习并记住这些忏悔的陈述或者是重要教导的总结是不难的，那是通过口头学习成为信徒的一部分。除了那类记忆的练习以外，其他要做的事是记住学过的简明的经文的主题。跟上面一样，一些人用那种方法来使用预言和传道书，在对话中他们会说有一段诗篇也说到了这一点。除了使用音乐和舞蹈之外，还可以使用有效的戏剧或甚至是食物的方法。如果在讲故事的时候使用食物，就可以很生动地表演出一些故事中的行动。有一些食物实际上就在你们手中。如果你要讲亚伯拉罕和以撒以及用来代替献祭的故事的话，你就可以用木棒来当火，你可以用你手中的刀来制作祭物，那么就会很生动，而且有助于记住那个故事。在口头学习中，另一种更明显的工具是讲你自己的故事或是你需要解决的处境。你用系统的圣经故事来解决的处境，但也要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点的有效性，也就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他们起作用了，他们明白了那一点，那是你的一个真的实际的经历。在一些情况下做一些问答式的教学也是很有帮助的，这种教学方法是问一些问题，然后订正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口头的文化中，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来回的和这个人练习，效果会很好。如果可以得到一些电器，可以在录音机上或者是其他电器上做这一点。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听了一个有50个从他的小组的人问的关于在那个地区工作的实习者的问题的录音磁带。实习者已经很专心地听了，他们把这50个问题及其答案录进了磁带里，他们给了简明的答案，还有引用的经文也是答案的一部分。这个人走进了他知道帮助录音的那个人家里说，关于亲信会会友，我知道的比你多。带着翻译的那个人说，你为什么那样说呢？他说，我知道你必须看纸才能说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接着说，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这50个问题以及它的答案。因此，在那种情况下，使用录音磁带是一种直截了当的练习。口头文化使用其他两种关键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记忆，一种是可以看见的艺术形式，这可以是绘画、雕刻形式来表现，他们都是对真理象征性的描述。因此，我们可以鼓励人们去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文化是一个充满艺术的，而且人们对那些事感到很自在，你可以鼓励他们创造一些可以看得见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理解，并帮助他们回忆那些事情。另一件在口头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事是他们的典礼仪式。通常他们排练故事和信仰上的事是与各种庆祝活动相配合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可以从那些活动中学到一些东西，这样在我们有施洗服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整套系列的叙述洗礼的基础故事。为什么要那样做？把施洗当成是一个大的教导，而不是简单的把受主的人清施，而是一个大的重要的要素。同样，在主餐中的仪式也是一样的，可能在那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好一些，但把那一点作为另一次会议中附加的想法是没有原因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复习听所有的那些和那一点相关的一整套故事来复习那一点。只要对人们来说，他们清楚地明白圣经和预言之间的不同，你就可以讲预言。我们中那些对此有很清楚区分的人，有时忘记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使命中讲过故事的时候，在第一眼看上去时，很难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们当然希望越多的人懂得圣经，他们就越容易辨别从预言而来的事，特别是在早期和那些不懂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对那一点要小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把信息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手中拿着一本关着的圣经，我们会打开圣经说，这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将要讲圣经故事，就关上圣经说，那就是从圣经来的故事。如果我们那样做了，我们就很清楚地讲出了信息。预言、今天的比喻以及其他一些不是圣经的故事，只要对每个人来说是清楚的，都可能使用，但我们信仰的中心是圣经，而不是其他这些故事。在我们选其他的口头形式来补充圣经故事角色的时候，在大脑里保持整个复制的事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些我们训练的人可以依次对他们将要带领相信基督和门徒的人使用的示范。有时我们可以有办法得到可能可以成功使用的科技、图片和其他的工具，但是可能他们买不起，也不会成功的使用。因此，在一些场景下，那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我为他们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会不会也同样为那些他工作的人使用吗？而且还会很平等、容易地传到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人的手中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复习我们用来传达真理的口头工具的不同点的方法。你会很清楚地使用那些适合你工作的那个地方的文化。在侍奉耶稣中，其中一件最能引起兴趣的事是和他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他总是有门徒围绕着他的，他召唤他们的门徒，他们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他们和他住在一起，他们听他的话， 他们一天一天地从他那里学到知识，他们建造了一整个实力的仓库。这些事和教导后来在他们开始侍奉基督的时候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使徒是不识字的，其他的是识字的。当然，在学习能力这一点上，他们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去使人成为门徒的话，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那也是今天我确信这个小组在这里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是一组正在带领家庭聚会，或是一小组，或是我们有一个我们正在训练门徒的使人成为门徒的人。我们必须知道门徒训练是和正常的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那不是一些放在我们教室里的东西，也不是仅仅在故事会上做的事情。门徒训练是和门徒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那实际上是耶稣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做的事情。现在我们没有那种门徒一天24小时都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优先条件了，除非门徒是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确实要利用耶稣利用过的这种同样原则。门徒训练必须是有目的的，而不是只是意外的。有一些事情是意外的，但是训练门徒的人必须有一个目的，他要跟大使命。大使命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教导他们遵守所有他们已经被教导要遵守的事。所以那是我们的主给的一条命令，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做那件事情，并且寻找每一个机会教导门徒并和他们分享。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这是有目的的，但是这不是一件马上就能做好的事情。使他们成为门徒是要花时间的，他们学习也是要花时间的，而在其他人的生命中练习并效仿那一点则花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不是一件马上就能见效的事情。利用每天的处境作为机会使人们成为门徒，很多次他们会记住事情，而记不住说的是因为这是一种背景中说的，而且他们处在学习某样事情的开端，他们观察你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这是重要的。接着，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使人成为门徒的人，你是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而不是你自己的门徒。我们门徒的父亲，正如耶稣总是指着父亲对门徒说，这是天父做的事，我是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总是要把门徒和神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有目的的，而不是一个马上就能看到效果的。关键的一点是，这是一种关系，就像我们在这儿有关系。这不是一种每一个星期或是经常来聚会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们试着常常相处的关系。我们互相配合，在我们教导培训门徒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听其他人的诉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节目，也不是一个过程。门徒训练是一种关系，一种和天父、神的儿子、圣灵以及正在训练其他在小组中成为整个程序中的一员的人的关系。有三种真正不同的方式发生。第一种是自发的会议，我的父亲训练我，他可能不那样子叫，但是我们有投入，把他叫做投入。每天饭后的10至15分钟期间，我们全家人都聚到一起来，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学习引用经文，我们唱歌，有时我们还表演故事。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传教士，但是在我成为大人后，我意识到在每天的15分钟的门徒训练或是投入的时间中，我学到的比从他所有的教导中学到的还要多，因为那是一种讲究方法的、亲密的、每天的与人分享的，那是一种我们能够自发的门徒训练。你抓住某样特定的事情，就像你抓住了价值观，你从你训练的人中把这一点带出来。第二种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处理门徒的方法，也就是连续的门徒训练。意思是说，我们将追踪一个人， 如何通过这个程序从一个全新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繁殖教会的领袖，以及在侍奉者中成为一个管理的人，那是一个一步一步的程序。虽然你可能不像其他人那样经过每一个步骤，但至少有一个趋势和趋向，一个有方向的运动，并变得像基督一样，而且像他一样的侍奉。第三种方法是把门徒训练当作是一种学徒训练。学徒是从师父那里学习的，他们知道在生命上有人比他们知道的多，所以他们从他那里学习，这一点是能够被做到的。比如说，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在教导其他一些人成为家庭教会领袖，这就像我们生活中有一个制作木雕的人，会有一些人跟着他学怎样雕刻人一样。在历史上，铁匠、鞋匠和其他技术的工匠都有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学徒。有时你可能没有试着训练他们的成长，而是训练他们成为其他的东西，做其他的事情，或者是有一门技术，那就叫做学徒训练。那三种方式可能都会起作用的。我想谈一分钟关于作为门徒的角色，其中一个耶稣不断地强调的角色是仆人的角色。他实际上教导他的门徒许多次作为仆人而不是主人，以及试着管理的人的意思。直到耶稣跟他们洗脚时，他们才真正地明白那一点的意思。接着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主人已经洗了你们的脚，那么你们就像这样去给别人洗脚。这就是仆人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门徒就像是灵性的父母，因为也许你们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经验，你会把这个人带到你自己能够成长的地方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就像是父母一样。这意思不是说像在命令别人的那类父母，而是你教导他们，你要像父母帮助孩子那样帮助他们发展和成长。当然，作为一个鼓励者，门徒过着一种艰难的生活，他们需要许多的鼓励。在门徒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是找到抵制诱惑的方法，或是能够帮助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立场坚定的方法。那么，你会在哪里得到门徒呢？耶稣通过观察那些跟随他的人来得到门徒。顺便说一下，耶稣有一些在一开始看到的约翰的门徒。在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有一些人指着他们给耶稣，因此他们想找到耶稣，接着他就出去找他们。事实上，彼得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你还记得吗？那些是约翰的门徒。然后过了一会儿，耶稣进入了约翰的家，医治了他的岳母，接着耶稣又上了他的船，并且还行了神迹，并告诉约翰来跟从他。约翰也这样做了，他花了时间去做那件事情。那么你在哪里得到门徒呢？我想首先你为他们祷告，实际上不是你去拣选门徒。我过去曾经说过，耶稣拣选了门徒，而且在他拣选他们之前，他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为他们祷告。我记得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一点是写在圣经中的。最好在你们选择门徒去改变世界之前，要先为他们祷告。不过，这个真理是耶稣在约翰书第十七章中说的。父已经拣选了他们，他们是他的，他把他们给了耶稣，作为他的门徒。这里还说到，在你祷告的时候，说，主，你已经拣选我要培训的门徒在哪里？求你把他给我，这样我好有时间去帮助他们成为门徒。在你开始尝试决定谁要跟随的时候，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评估那个人。你已经看了新基督徒的成长，你已经看到了他们有的兴趣。在你观看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是忠诚的，那么你对他们的评估会有改变。你可能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想不想认识并且跟随神？这个人和别人关系好吗？ 他服侍他们吗？这个人有没有和我相似的对基督和他的国度的目标、价值观和把他放在优先位置的心？这个人在他做的小事上忠心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个人被教导了，他会不会去教导其他人？这个人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花时间来学习成为门徒和领袖？在灵性意义上，你做这样的评估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评估你所看到的一切，而是要看神说那个人的心是怎样的。现在我想谈的另一件事是你怎样征召门徒。很明显，我已经说过你和他们有了一种关系，你尝试着评估他们，你想看看他们是谁，你想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你怎样去征召他们呢？如果你看耶稣的示范，你会发现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他爱他们。我想那是他们所不能克服的一件事情。耶稣确实爱他们，并且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你不能那样做，那么那个人就会认为你通过找一些其他的领袖来帮助实现你的目标。但是耶稣爱他们，他服侍他们，他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在他的生命中，他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想成为没有哪方面值得他们羡慕的人，或者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这个人比我自己更进一步的人的门徒。